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继续要看关于犹大书重要的经文，现在我们是简介。现在我们听众朋友是活在一个离经叛道的世代里面，在我们基督徒被提到天上之前，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或是很糟的事情，却没有人完全能够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听众朋友，今天你我的确是活在一个离经叛道或者离教叛道这个世代当中，所以我们读犹大书第一节的经文里面特别提到保守这两个字，这是犹大书的很关键很关键的两个字，就是保守。感谢神，我们需要神继续的来保守我们啊！我们基督徒求神保守啊，这两个字意义在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啊，有些地方我们用两种方式来保存食物，听众朋友怕那个食物坏掉的，用什么方式来保存食物呢？一种方式是用醋保持新鲜，保持那个食物不会坏。另外一种什么是用糖啊，用糖来让这个食物不会坏。感谢神啊，今天有许多基督徒被神保守得很好。听众朋友，不晓得你的信仰，你基督生活因为被神保守，从基督徒的言行来看啊，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行为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用醋来啊，就是来防止东西坏的，言行坏的，行为坏的，就是用醋来保守。意思就是说啊，我们要基督徒需要要谨慎自守，就是用醋来保守。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站在一个基督徒神的由神保守，而要谨慎自守。那么有些基督徒呢啊，他是放在堂里面用堂来做好的见证。什么意思呢？就是基督徒应该有很多的好的见证，言语要温和啊，很有味道啊，让那些还不信主的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归荣耀给神。不单单是姐妹啊，要有很多的好的行为美德，其实弟兄做基督徒弟兄的也应当被神保守。被神保守的意思就是放在醋里面来保守，也是放在堂里面来保守，蛮有神的恩典啊，用这个来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好的见证。使徒约翰在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听众朋友，先我们翻到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使徒约翰怎么说呢？弟兄胜过他啊，弟兄胜过他，就胜过撒旦的意思。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这节经文啊，听众朋友把它记起来，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弟兄胜过撒旦，是因羔羊的血。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将来在大患难的时期，我们能够得胜啊！遇到大灾难来临的时候，基督徒能够得胜，唯一的方法就是靠着羔羊的宝血才能得胜。那么今天基督徒我们得胜，我们不能靠我们的善行啊，靠我们自己的做功德啊，自己好行为，或者靠自己来得胜，我们没有能力能够对付那个恶者，对付撒旦，我们没有这个能力，要靠羔羊的宝血才能够得胜。那么这里我特别要引用主耶稣所引用的例子。主耶稣所引用的例子在哪里呢？就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还有二十七到二十九节。那现在我来念，主耶稣他自己说，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一节二十七二十九节，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舍命。接着主耶稣也怎么说呢？耶稣说到他关于他自己的羊，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听众朋友，我们把这段经文讲到，真正的基督徒，如果我们是神的羊，蒙神保守，我们应该很平安很安全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羊，既然是羊的话，我们本身没有办法，羊形容什么，羊不能够自我防卫，那么羊也没有什么尖牙利齿可以怎么样吓唬敌人，敌人并不怕羊，敌人看见羊的时候他不会逃跑。那么虽然我们知道啊，我们基督徒也不像一个大野兔一样啊，想办法能够保护自己，因为大野兔他怎么样保护自己的，因为他跑得很快，他可以躲起来，但是羊啊这点也没办法。所以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舍命，主耶稣也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也认识我们，那么我们要跟着他走，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把我们基督徒从主耶稣的手里面夺去。那么说来这个羊哈，听众朋友会想起来羊很无助，当神的羊确实知道啊已经蒙恩得救了，那么他羊绝对不会夸口说啊自己有什么好行为，都有道德，我们的称赞夸耀都靠着什么，是依靠牧者，我们夸耀赞美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有一个好牧人啊，这是我们基督徒应有的态度，我们有一位奇妙的好牧人，奇妙的有大能的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现在你到现在为止啊，虽然在教会里面好久了，还不确定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到底有没有蒙恩得救，听众朋友怎么办？其实你不确定，但是当你仰望你的牧者，大牧者耶稣基督，因为唯有耶稣基督他能够保守你，因为主耶稣说得很清楚，刚才我们读那个经文，没有人能够从天父的手里面把我们基督徒夺取。那么问题在哪里呢？在于今天听众朋友，我们一个基督徒有没有紧紧的跟随主耶稣，依靠神，不是说神不能保守我们，而是我们问题在于说我们有没有紧紧的依靠神，归向神，遵行神的道啊，这是啊，神当然能够保守我们，问题在于我们。那么神说得很清楚，神有能力能够保守我们，但是你要学习信心的功课，信靠他，要听从神的话，而且全心全意的信靠神，你这样做的话你才会有蒙恩得救的确据。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的信心是建立在啊，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信靠神的话，我们相信，全心相信神，我们就会有蒙恩得救的一个确据，有把握。那么我们感谢神，因为神已经借着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所以我们读犹大书的时候，虽然犹大书就是特别提到当时有离经叛道，有离教啊，离开真理叛道的出现，但是感谢神啊，神透过犹大告诉我们说，神能够保守凡是属于他的人。那么我们读犹大书第一节当中，也我们再看第一节，犹大书第一节这个经文，我们多要解释这个经文。那被召的啊，说到被召指谁呢？就是我们不单单是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蒙神的保守，而且我们是被召的啊，基督徒都是被召的，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圣经已经解释这个被召，被召的意思不单单是说啊，我们收到一个邀请函啊，被召了。招啊，就不是说我们接到了单单接受到一个邀请函，而是神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啊。我们继续看圣经怎么告诉我们这个被招的什么意思，意思是说我们已经有了邀请函，借着圣灵我们已经蒙了神的邀请，得到这个邀请函的。接下来我们看保罗怎么说，在哥林多前书一章22-24节怎么说，哥林多前书一章22-24节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听众朋友，这几节经文非常重要，如果听众朋友 你是个基督徒，你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得到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并且当我们全心全意真正信靠主耶稣基督，你就是被召的。就是犹大书这里第一节，犹大书第一节说到被召的，我们就是被召的。听众朋友，但愿你也是被召的。神的邀请函已经发出来了，如果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接受他邀请，你相信他，你就是被召的人。犹大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啊，也是这个意思。那保罗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清楚的一个解释。那我们继续看犹大书第二节，我们看犹大书第二节说，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啊。这类经文第二节，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啊，这里拖到连续平安慈爱啊，这三个不同的用字，我们看出啊，这三个连续平安慈爱啊，这三个词啊，他们彼此的关系很密切。那么我们特别知道啊，在提醒听众朋友，爱就是神的属性啊，就是神的性情，神就是爱，神是爱，那么神也是蛮有怜悯的，蛮有恩典的神啊。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啊，神是爱，因为神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神啊。神的爱已经临到啊我们世人，我们很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这是基督教重要的一个信息，神爱世人，三章十六节。我们也知道神的心意，神是愿人人得救，神不愿意有一人沉沦。我们神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是个大爱，有个爱，他愿人人得救，不愿有一人沉沦。神就是爱世界上每一个人，神也不会偏待人啊，圣经很清楚，神不偏待人。在旧约圣经里面，出埃及记，摩西向神祷告的时候，神没有完全应允摩西的全部的祷告。神曾经对摩西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啊，听众朋友翻到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九节，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九节，神怎么说？神对摩西说，就是因为神没有完全应允摩西向神的祷告，神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啊！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九节，这节经文很重要。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九节，神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这个时候为什么啊？他不回应摩西的祷告，乃是神是按照自己的旨意来行事，他不是按照摩西的旨意，神有自己的旨意。神对一切受造物，对世界上每一个人，神可以说对世界上所有的人，神爱世人，神看神造万物一视同仁。今天听众朋友，神也爱你也爱我，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我真知道啊，神有多么爱你，那么我觉得说，如果你真这样有这样的感受的话，圣灵感动你的话，你会真的啊，会感动的流出眼泪啊！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因为神的爱，耶稣钉十字架啊，你感动啊，人啊，然后流下眼泪。当然，你可以有感动，但是今天人也可以拒绝接受神的爱。虽然今天很多人啊，世人因为神不偏待人啊，神爱世人，但是人却能够怎么样啊？可以，我们不能阻止神爱我们，但是我们也不能够阻止什么阳光照耀在你我的身上。当然，我们却可以做什么呢？当阳光要照射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啊，我们可以什么？我们可以拿一把伞阻挡那个阳光照在我们身上。神的爱，我们不能阻挡神爱我们，但是人却可以撑伞挡住神爱的阳光来照在我们身上。所以听众朋友，人人心里面有一把伞，也可以怎么样来阻挡神的爱，阻挡神爱的光辉、爱的阳光。简单的说，就是你我都可以拒绝神的旨意啊！你可以，神的福音已经传给你的，你可以继续活在罪当中啊！你不听，就活在你自己仍然活在罪当中。虽然神爱你，但是神这里告诉我们啊，让听众们想一想，神爱世人，但是神却不是因着爱来救你。这个注意，我以前也提过，神不是因着爱，神爱世人，但是他不是因着爱来救你，因为神还有其他的神性。因为我已经在强调过了，神的属性，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是公平的，所以神不会马马虎虎就让你啊随便啊从后门进到天国去。 破坏了天国的一个规矩。神不会降低他自己的标准，因为神他是爱，但是神也是公义的神，所以神不会做一些违背啊神公义的事情。神绝对不会像今天啊一些法官，很多那些不义不公不义的法官啊，他们嘴巴说维护什么司法的尊严，可是他们私下都会收受贿赂。那么有些法官就是这样子，嘴巴说维护司法的尊严，私下又收受贿赂，那么让那些罪犯能够逍遥法外。但是神不是这样子，如果神让这样的一个那些为非作歹的人进神的国的话，他就不是公义的神了，就跟神就跟现代一般那些不公不义的法官一样。但是神不是这样子，因为我在强调神是公义的，神必须要执行，他是圣洁公义，他要必须要公正。所以但是神爱世人，神也是蛮有怜悯的神，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神爱世人，但是神蛮有怜悯，那么神蛮有恩慈，他眷顾世人。因此那怎么样，神又是公义的神怎么办呢？神就是赐下他的独生爱子，成为罪人的代罪羔羊啊！耶稣钉十字架为我们做什么呢？就是赎罪。他不是马马虎虎说啊，神爱世人那通通进天国去，不是的。神啊，如果今天每一个人要悔改归向神，归向神要接纳神的救恩，这个基础是什么呢？基础是神的公义啊！神在他公义的基础上，神是爱，但是神必须要在他的公义的基础上拯救罪人，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到神的恩典啊。所以我们引用重要的一个经文，在以弗所书二章八九节啊，听众把这个经文记起来，以弗所书第二章八九节这样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然后这就是接下来我再引用圣经希腊学者啊，一个圣经学者，他对希腊文啊很有专业啊，很专业一个圣经学者，他区分一些圣经上的用语。他说特别他这个圣经学者他怎么说呢，在这些圣经所用的新约所用的词句做一个区分，那么这些名词它是有差异的。恩典是什么意思？他说恩典乃是指出人的罪行，就是说恩典就显出我们人犯罪了。那么这些罪啊，这些罪怎么办？是要靠恩典，靠神的恩典，得到神的恩典，罪才能够赦免。不但是靠着恩典得什么，也需要什么？神的怜悯啊！不但我们需要靠着神的恩典，也需要神的怜悯才能得到赦免，因为是罪给我们带来的痛苦，就罪给世人带来很多的痛苦，有罪有关系。今天为什么我们有痛苦，就是跟罪有关系。所以听众朋友，现在你明白的，这个罪跟神的恩典是有关系，因为人的罪所以需要神的恩典，所以神就赐给我们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那么耶稣基督我们这位救主为罪付出了代价，那么是为什么？是因为神的恩典，因为有了神的恩典，所以公义的神才能够拯救罪人。因为我们知道人犯罪带来了这个人类家族的悲剧，常常今天啊，听了有人说哎呀，神为什么让他所爱的人得到癌症呢？啊，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人说啊，那信主的人为什么遇到患难啊，甚至人啊患到疾病啊，生癌病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原因疾病跟死亡为什么会临到世人，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人犯了罪所以才有很多的病痛等等，世人犯了罪。那么神看到罪给世人带来了这么多痛苦，所以因此神的怜悯就临到人类，因为神大有怜悯的神啊。如果听众朋友啊，我们都是罪人，如果你向神承认你自己是一个罪人，你信靠主耶稣归向神，接受神的救恩，神就会向你施恩，神也会拯救你，因为我们的神有丰盛的怜悯。感谢神啊，听众朋友，神的怜悯他会使我们，因为神的怜悯会使我们得到安慰，因为神的怜悯我们都会得到神的帮助。那么神却是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那么我自己个人啊，有这样的经历啊，听众朋友，这是讲我个人经历，我自己犯过癌症，做过两次癌症癌细胞这个切除的手术，我得到这个癌症。我的医师曾经说，他虽然做了两次切除癌症细胞的手术，那么我的医生也曾经对我说， 麦基，癌细胞还在你的身上。我告诉你，你的癌细胞在你的身上，在你的身体里面随时再会复发。听众朋友，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你，我也很坦白，我有疑问，我内心我很坦白，就问神说，我说神啊，为什么我会得到癌症？为什么这个样子呢？那么神没有直接回答我，神没有回答我。我问神说，神啊，为什么我麦基啊，我也是主内的弟兄，为什么我甚至传道人，为什么我得到癌症？但是神没有回，没有给我答案。但是我心里面知道，神当然他有答案，他没有告诉我们，因为我知道父神是我唯一的避难所。于是我自己就来到啊，虽然我两次癌症开刀，我求告神，我求告神的怜悯。神，我知道神已经拯救了我，他也怜悯我，也施于我。所以今天听众朋友，凡神所爱的人，在特别在世上遇到苦难的时候，你要知道，虽然我们遇到世上有苦难，但是神会向他自己的儿女广施慈爱。因为我们这些虽然蒙恩的罪人，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我们需要神极大的怜悯。所以听众朋友，虽然是基督徒，我们一生一世都活在神的怜悯当中，我们很需要。我们活在，我们虽然信主啦、虽然我们有聚会，我们读圣经，但是不要忘记哦，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仍然需要神的恩典，也需要神极大极大的怜悯。我再说，我们一生都需要神很多很多的怜悯。那么接下来我还要继续分享，刚才我提到那位圣经的学者啊，他还告诉我们一些关于神的恩典的问题。那么这个那位圣经希腊文这个圣经学者，他又说，他就加上这样的说法，他说恩典，一提到他的恩典是什么，跟人的罪有关系。记得听到没有？为什么需要恩典？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的罪行，那么因为人人都犯了罪，所以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神的恩典做什么呢？就是表示说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神对我们的赦免，我们需要神的怜悯。所以听到没有？没有人啊，甚至基督徒当然需要神的怜悯，我们也需要神的怜悯，需要他的罪免，罪的赦免。那么罪，因为是人的罪，跟我们的痛苦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啊！听众朋友在这里再提醒听众朋友，这个圣经却说到罪跟我们的痛苦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人很顽梗顽梗的罪人，我们仍然会怎么样，拒绝神的怜悯。但是听众朋友，唯有神的怜悯，我这里所强调的，唯有神的怜悯才能够抚平除去我们因罪而受的痛苦。因为罪跟痛苦不能够分开，有直接的因果的关系。但是因为有了神的怜悯，才能够怎么样啊，能够除去抚平我们因为罪而所受的痛苦。那么所以我们按照这样的顺序啊，就是我们有了神的怜悯，我们才有神的恩典啊。这个是我们蒙恩得救的顺序，是这样子，先有神的怜悯，才有神的恩典。我们知道神爱世人啊，那么为什么呢？因为神怜恤人的痛苦，因此神就赐下他的独生爱子给我们，这个是恩典。所以这个是这个次序，让我们听众朋友能够知道，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啊，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把两段的经文啊给听众朋友啊可以记起来，可以自己回去好好读一下，就是在以弗所书二章四节，以弗所书二章四节跟路加福音第一章78-79节啊，以弗所书二章四节，路加福音一章78-79节，就是给我们显明了神的恩典。神的救恩是显明什么呢？乃是恩典在前，恩典在前，神对我们有恩典。然后呢，有恩典在前，所以怜悯呢在后，先有神恩典，所以神就也怜悯我们，有神恩典。所以恩典跟怜悯，为什么有恩典有怜悯呢？都是针对我们罪人的需要。所以听众朋友在强调恩典跟怜悯，为什么要需要恩典怜悯？因为是针对我们罪人的迫切的需要。为什么缘故？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所以因为神的慈爱，他不能够违背神的公义，所以神的公义他要解决要解决罪的问题。怎么样解决罪的问题？怎么样罪得到赦免呢？只有蒙到赦免的人 啊，才能够得到神给我们的福分。那么所以这里再强调说，在得到医治之前，人要得到身体的医治之前，得到神医治之前，先要得到什么？得到神的赦免，神的赦免。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人因信称义很重要啊，因为人必须要先有因信称义，才能够成圣。顺序上，神的恩典是在神的怜悯之前，神的恩典乃是为神的怜悯开路啊。所以这里罗马书五章一节我再把这经文记起来。罗马书五章一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那么与神相合乃是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每一个人说明了我们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救主，主耶稣就不再纪念我们的过犯。不管人今天有人对我们指指点点，神已经接纳我们，已经赦免我们。那么我们再引用一句经文这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这个经文做一个解释。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些经文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不要忧虑，可以安然睡眠，也知道这是安慰我们一个很大的应许。今天我们分享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来信可以分享你个人蒙恩得救的经历。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